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饺子、馄饨、
汤圆、
酥饺、肉燕、
三季包、锅贴，还有小笼包等。
您家年夜饭的餐桌上必须出现的食物是什么？
就我爸他们会买一卡车白菜。
就是要我爸爸追着那个活蹦乱跳的鸡，然后把它杀好，
拧好了以后放进油锅，然后翻面的时候用手去转它。
您最难忘的过年回忆是什么？
所以我非常喜欢吃饺子，每次吃饺子或者包饺子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想起是在大洋彼岸的长辈。
但在澳洲，这些美食和回忆全都被统称为 dumplings 吗？
dumplings 和 wontons 是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
但是 dumpling 对我来讲就是饺子。
说每个地方的人可能叫的都不一样，
对他们来讲就是 dumpling， 可能味道不同而已。
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农历新年特别节目《中国 dumplings》，千滋百味，一脉相承。
我会说，饺子是我最爱吃的中国的食物。自己最喜欢吃的是水饺，然后里面的馅是猪肉和大葱。
这是澳大利亚人 James Ashbridge 的真情告白。这位中文流利的澳大利亚人有一个亲切的中文昵称“澳大白”。澳大白曾经在北京生活多年，他第一次品尝到饺子的美味，正是在那段时光中。
我第一次在北京，我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春晚。我认识一个中国朋友他是北京人，邀请我来到他的家一起过年了，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在中国北方有一句俗语，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饺子是北方家庭餐桌的常客，尤其是在春节，全家人围坐一起包饺子，这不仅是一种年俗，更是承载着浓厚情感的家庭活动。而在中国南方，饺子并非节日或日常餐桌上的主角，相反，南方地区更常见的是汤圆、馄饨，或如福建的肉燕等面食。在西方， dumpling 是一个广义的词汇，用来描述各种包裹馅料的面食。从饺子到小笼包，从馄饨到烧麦，这个简单的词语背后承载着丰富的中国饮食文化。而许多西方人对 dumplings 理解多集中于煎饺、小笼包或馄饨，对于其中的细微差别知之甚少。对此，澳大白表示，
在中国，饺子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的饺子，而他们知道 dumplings 和 wontons 是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1年的人口普查，全国的华裔人口数量已接近140万人，其中讲普通话人士已经超过68万5千人。而在这个多元社区中，来自不同城市的移民对 dumplings 的定义和情感各不相同。来自东北的法厨 Leo Li 对 dumplings 的定义颇为坚持，他认为中国的每一种面食类食物都有专属的名字和文化内涵。
我感觉他们就是把 dumplings 归类为一切用面包起来的东西，一切有馅料的东西都叫 dumplings。 但是 dumpling 对我来讲就是饺子。
目前从事翻译工作的 Helen Lewis 来澳生活20多年，她分享了她的观察。
但是据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澳洲朋友啊，如果说跟他们说是 dumpling， 不管他们从哪儿来的，就是知道中国的 dumpling， 一般来讲他们觉得就是饺子。所以呢就随后呢馄饨wonton 因为可能是广东的那一带，就是东南亚还有就是中国南方的移民先到达这里，所以说说广东话的比较多。那个呢倒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跟他说wonton一般都知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Helen 还提到在上海的春节习俗中，汤圆是不可或缺的美食，取其形状上的团团圆圆之意。事实上，中国 dumplings 的种类之多让人叹为观止。饺子在北方是家常主食，小笼包则是江南点心的典范，烧麦是粤式早茶的明星，而馄饨、汤圆、锅贴等各式风味各异。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特色的 dumplings， 比如广西的粉饺、云南的蒸饺、福建的扁食等等。它们不仅体现了地域特色，更承载了每个人独特的家乡记忆。这期播客，我们通过几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受访者，听他们讲述家乡 dumplings 的故事，感受小小美食背后所蕴含的人情味道。关于饺子，梁实秋在一篇名为《饺子》的文章中归纳得很妙，说北方人不论贵贱，都以饺子为美食。钟鸣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财力，吃顿饺子不算一回事。小康之家要吃顿饺子，要动员全家老少，和面、擀皮、剁馅、包捏、煮，忙成一团，然而亦趣在其中。对于哈尔滨人 Leo 来说，饺子是家乡冬天的味道，尤其是酸菜猪肉馅和风干肠馅的饺子。
要说在东北比较有特色的，可能有很多，但是特别能代表就是酸菜猪肉，或者因为我是哈尔滨的嘛，干肠馅儿的，就是那种风干肠做的饺子，非常好吃。就是风干肠的话，牛肉、猪肉都可以。我们家过年包饺子一定会存在的两个馅儿是韭菜鸡蛋和芹菜猪肉，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素馅儿的东西，素馅儿的包子饺子。对我来讲比肉馅的要好吃。
饺子的面皮也是美味的关键，六强调。
那饺子可能就是一半烫面一半死面，这样的话它的面筋形成的就会比发面的要快，它形成那一刻它的各种菌群在一瞬间烫的时候就死掉了，所以它不会发酵。我们现在在亚超买的这种死面皮然后硬压出来的面，这种面首先第一它没有筋性，因为就是没有在揉面的前提下，就是面筋在没有被破坏重新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它那个面吃起来是不会有嚼劲的，就是有点就很就像那面片汤，就吃起来就很乏味。
这一点在北方文化中可谓共识，譬如梁实秋在文中也写道，做饺子第一面皮要好，店肆现成的饺子皮剪太多，煮出来滑溜溜的，咬起来韧性不足，所以一定要自己和面，软硬合度，而且要多醒一阵子，盖上一块湿布防干裂，擀皮子不难，久练即熟，中心稍厚，边缘稍薄，包的时候一定要手指捏紧。在北方包饺子是一家人分工合作的乐趣，北京人 Vicky 回忆起小时候跟妈妈姐姐一起包饺子的场景。
饺子的话我经常是跟我妈妈一起还有我姐姐一起包饺子，就是我妈妈会从和面做起，然后再放上不同的馅料，一般会放那个茴香馅的猪肉茴香，因为这个是我最爱吃的馅然后在我跟我姐姐会帮着包，然后我妈妈擀皮一般很多，还有什么猪肉大葱啊，还有甚至还有胡萝卜呀。
的确，大人小孩分工合作，有的和面，有的擀皮，有的包馅，忙得不亦乐乎。包饺子的过程里，笑声与祝福交织，象征着团圆和喜庆。Leo 谈起家乡水饺时也是满是温情，他勾勒出一家人围在一起忙碌准备年夜饭的温馨场景，仿佛把人带回了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时刻。他这样回忆起三代同堂一起为年夜饭和饺子忙碌的画面。
有可能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准备，就比如说把食材各种都准备好，早上起来先起油锅啊，先炸东西，把所有东西该炸的都炸好，然后所有的食材全部都准备好，一份一份的放在冰箱里。六点多我们就开始吃晚饭了，这顿晚饭呢吃不完的。我们的习俗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在过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就是吃一顿晚饭，年夜饭吃的是晚饭剩的东西，每年都剩，就是年年有余嘛。吃的时候就是吃到差不多八九点，然后看春晚，然后呢可能等到这个十一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包饺，这个时候可能这个面就已经准备好了。
饺子完工，下一道工序煮饺子的方法简单却讲究，捞出来后蘸上蒜泥或酱醋，是再朴实不过却最令人怀念的家乡味道。六说，
我们家吃饺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吃法，好比说我爸就爱吃醋加辣椒油，我妈就不爱吃醋，她就是吃酱油蘸蒜泥，就是酱油和蒜泥搅拌，对，她可能也会放点辣椒油，一般就是蘸醋和蒜泥或者酱油加蒜泥。但是就是我可能比较特殊，就我喜欢一半醋一半酱油然后加蒜泥。
酱油还是醋，如果奥大白听到 Leo 提到的特殊蘸料，大概就不会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奥大白说，饺子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他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而正是这种文化差异让他对饺子的吃法有了全新认识。
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因为在澳大利亚我们吃饺子是必须的配酱油，但我在中国他的家他们就吐，然后我问了他 你有没有 soy sauce 吗，他们觉得很有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知道外国人喜欢用酱油和配饺子，不是醋配饺子，因为他觉得那个酱油太咸了，但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我也试一试用醋也很好吃的，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 soy sauce。
对于奥大白来说，这一口酱油或醋的选择勾连着两种文化的碰撞，也让他对饺子背后的习俗和风味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在那顿年夜饭中，奥大白学到了另一个有趣的中国传统，那就是在饺子里包入硬币或花生的习俗。
然后他们也教我一个文化的是之前放一个 coin 在那个饺子里，那现在人不怎么做的，因为说实话有一点不敬，他们是换了硬币，换了用花生。
确实，饺子不仅是一种普通的食物，更承载着浓厚的文化与情感，成为中国人节日和家庭聚会中的重要象征。它的形状像元宝，寓意着财源滚滚，象征着富贵和好运。而在包饺子的过程中，一些家庭还会放入硬币，谁吃到硬币便象征着新的一年将会有好运连连。这传统虽然在现代不再广泛使用，但对于奥大白来说，它不仅是饺子的一种独特风味，也让他更加了解中国人在团圆时刻寄托的美好愿望与祝福。无论是在严寒冬日里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还是在春节等节日里，饺子作为亲情和祝福的表达方式，已经深深融入北方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成为一种特别的美食符号。而饺子的文化影响有时也能突破地域的限制，例如上海人 Helen Lewis 提到，自己家过年时也会吃饺子，因为他的父亲早年在北方工作，特别是在大连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也让他的家中饺子的做法保持了北方的传统。
但是呢，我家在过年，就是尤其是年初一或者吃年夜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吃饺子的，因为我爸爸他以前曾经是在海军里面服过役，随后他因为本来就是大连的海军学院毕业，所以他在大连就待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爸做饺子还是挺地道的，所以呢我们家还是会吃饺子，而且是自己擀饺子皮自己弄的。但是呢，作为上海的文化来讲，我觉得如果说是跟过年有关，上海的经典的一个 过年吃的 dumpling 这一类的食物呢，就是汤圆了。因为这是一般是元宵，也就是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就吃汤圆。我有的时候看到社交媒体，就是觉得嘿，上海汤圆怎么有不同的形状？其实这个呢，也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让上海的汤圆变得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我们如果是甜的馅儿的，那么就是圆的。如果是咸的馅的，它会捏一个小的尖尖出来，这样的话呢，在下汤圆的时候呢，都会同时一起下，但是呢，你可以按照形状就知道有甜有咸。
而若提到上海人日常生活中常吃的 dumplings， 那么无疑是馄饨，而非饺子或汤圆。虽然汤圆在节庆时作为传统食物常见，但在上海人的日常餐桌上，馄饨则占据着重要地位。Helen 提到，即便是在澳洲生活，家里也几乎是经常包馄饨，三天两头就能吃上一顿。这一细节也反映了馄饨在上海人心中的位置，几乎成为了家常便饭。
日常的那种 dumpling 那种，不是吃饺子，也不是吃汤圆，因为汤圆还是比较作为一个节就是过节的时候吃的食物。但是日常呢，馄饨就包馄饨，三天两头都会包馄饨。那馄饨里的馅儿呢，通常就会放在咸的汤圆里头。所以说我们家的话，可能要不就是全肉的，要不就是猪肉荠菜，因为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猪肉荠菜的馄饨，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在汤圆里面就包猪肉荠菜馅。
对 Helen 来说，馄饨的味道带着家的温暖，是他对上海的深刻记忆。在上海，馄饨有大有小，差别不仅体现在大小，更体现在皮的薄厚和口感上。 Helen 为我们解读了这两种馄饨的不同，甚至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让人们对上海馄饨有了更生动的了解。他把大馄饨和意大利饺子做了对比，
说意大利的那个 tortellini， 意大利的意面呢，它是就是有馅的意面，那个 tortellini， 我觉得上海的大馄饨就跟 tortellini 特别的像。
而小馄饨则截然不同，皮薄的几乎透明，吃上一口，柔软的馅料与晶莹的皮交织在一起，口感清爽鲜美。正如 Helen 所说，
那个可口小馄饨呢，就是皮薄，其实它就是把馅放进去之后一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包小馄饨特别快。大馄饨呢，的确是需要一些技巧，我觉得我妈就特别厉害，包的馄饨就馅就可以放很多。
不仅如此，上海人对于馄饨皮的薄厚也有着独特的讲究。大馄饨的皮略厚，能更好地包住馅料，并与馅料的香嫩形成对比；而小馄饨的皮则薄如蝉翼，轻轻咬上一口，便能品尝到皮的柔软与馅料的精致融合。Helen 提到，广东的馄饨皮和上海的有所不同。上海人认为广东的皮并不适合用来包上海的馄饨，上海人偏爱更为细腻和富有弹性的口感。
上海的大馄饨皮呢，是跟小馄饨皮是有区别的，小馄饨皮非常的薄，但是上海的大馄饨皮呢，通常还是有一点厚度，又可以吃到那个皮的口感，又可以吃到里面的馅儿。但是呢，觉得就是广东的那种馄饨皮呢，就不适合包上海的馄饨。
谈到上海美食，生煎包也是必不可少的代表之一。生煎包的制作方法一直是食客们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关于诸如发面和不发面这类问题，时常成为热议话题。哈伦表示，对于他来说，只要味道好，其他都不太重要，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偏好。
大部分的上海人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生煎包褶子必须是朝下的。
同样来自上海，现居塔州的西厨和美食博主 Neil Li 则有着不同的经历。他曾经亲手尝试复制家乡的生煎包，让西人同事大开眼界。
因为我是上海人嘛，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锅贴，然后生煎小笼包这种比较工序比较复杂的，然后里边有汤水的，又有肉馅的，这种比较复杂的那些 dumplings， 可能我们的西人朋友还不怎么接触到。那有几次我就在饭店里边做员工餐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下，然后他们就挺惊艳的，发现哦，原来这里边还可以有汤的这样子。
Neil 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同时也为这种复杂却极具风味的食物感到自豪。作为一名资深厨师和美食博主， Neil 对食物口感的追求和独特理解尤为细腻。他提到，对于生煎包的传统口感，他认为皮的厚度应当适中，不宜太厚，同时要确保里面有丰富的汤汁。
首先，如果是传统的生煎的口感，我觉得应该是稍微有一点发面，皮有一点点厚度，但是不会太厚，然后里面肯定是有汤的。但是要问我哪里的生煎最正宗，其实我个人觉得小时候那些路边摊的生煎反而更正宗一点，吃起来味道更好一点。然后如果去那种特别传统的那种大店里边，反而就感觉它里面加的东西过多了，就盖住了生煎原来那种味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对于上海的另一道经典美食小笼包，Neil 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到，上海的小笼包与南京的灌汤包在尺寸和口感上有着明显差异。
一般上海的小笼包相对来说较小一点，大概就比一块硬币更大一点点吧，就这么大小。然后南京的灌汤包可能就会大个三倍这样子，比较大，然后皮也会比较厚一点。上海的小笼包又小，然后皮又薄一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汤料的味道，上海不会那么甜。
这些细腻的差别正是上海美食独特魅力的体现。无论是生煎包还是小笼包，它们背后都凝聚了上海人对食物的讲究，对传统的传承，也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在味觉上的细致与丰富。而在中国的最南方，饺子或许更像是一种遥望的食物。 SBS 普通话节目的记者，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 Lucy 陈，从小就怀揣着对北方饺子团圆时刻的向往。尽管他自己家乡的餐桌上少有饺子的身影，但每当他听到别人讲起北方的年夜饭，他也会心生向往。
作为一个潮汕的孩子，从小我是非常向往北方的，因为我在我印象当中，北方人就是会做饺子，然后有面条，有很多的面食。可是潮汕地区呢，我们是以吃米饭为主的。
对于来自福建的 Vivian 来说，饺子也并非他家乡的传统年节食品。他回忆到，在福州或福清的春节，年糕才是常见的节令食品，饺子则显得有些陌生。不过若要提到 dumplings， 他想到的是另一种与馄饨形似却别具风味的传统美食，肉燕。
我们就是福建福州或福清，我们就是会有做那个肉燕。它肉燕长得很像那个馄饨，但它其实不跟传统意义上的馄饨不一样。北方的那个馄饨呢，它的皮是用那个面粉做的，但我们的肉燕的那个皮，它是用那个鱼肉，或者说那种那个猪肉，就是用肉做成的皮，所以它那个皮更硬，然后更有嚼劲，所以叫肉燕。然后那个太平燕里面有肉燕啊，有那个鸭蛋或者说鹌鹑蛋，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还有那种青菜啊，比如说花菜呀、发菜呀这种，或者木耳，就是放在一起煮，类似于大杂烩嘛。但是它因为它的名字特别好听，叫太平燕，就是代表就是来年更平安健康，对，所以就是听说是古代的一道传统的豫菜吧，就是上供给皇上吃的，就是那些福州的老的厨子御厨做的，所以它就比较出名。
太平宴是福建传统的特色美食，通常在重要节庆或喜庆场合，如婚礼、满月宴等场合享用。宴皮口感滑嫩，搭配清鲜的汤底，味道鲜美而不腻。如今远在异国他乡，肉燕已经成为了 Vivian 对故乡记忆的寄托，每一次难得的品尝都是一次与家乡的精神连接。对于 Lucy 而言，虽然潮汕人不常吃饺子，但说起当地的过年面食，他会自豪推荐的是一种特有的甜饺子——酥饺。这个传统的潮汕美食不同于北方的饺子，它有着独特的做法和风味。
在春节的时候呢，就是会吃一种可能是我们潮汕也是特有的酥饺。这酥饺顾名思义，大家一听到酥可能就会想到是这种放在油里面炸的东西。然后酥饺的做法呢，可能呢就是跟我们北方的饺子看起来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好不容易学会了酥饺的做法，把这些馅肉全都包在一起，然后捏成那个形状的时候，经常是受到北方包饺子的朋友的嫌弃和嘲笑，这个加双引号啊，就是非常善意的，就是跟北方的样子做出来还是不太一样的，有点像抹麻花的那样一个样子。然后里面的馅儿呢，也是我刚才说的花生碎呀、芝麻，白芝麻、黑芝麻，然后还有果丁，把它剁碎，还加上糖等等，这样的就是像甜食一样的东西。我们是把它当成茶配，就是说我们不会在除夕夜的大餐里面，正式的大餐里面去吃这个酥饺，我们是会在吃完饭之后，我们潮汕人会泡一壶一泡功夫茶，然后一家人围坐着那里，在那里喝热茶，然后这时候一喝茶肚子马上就饿了，或者说嘴里面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那这时候呢就会想有一点茶配，那这个酥饺呢就是成为我们春节非常特别的一个茶配。
露西的语气中满是对家乡味道的热爱，这些温暖的记忆也成为了她在异乡的情感纽带。酥饺作为潮汕春节的独特茶配，承载了他对家乡、对传统的深深眷恋，也是他心中那份年味的象征。Dumplings 不仅是中国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文化与情感的深刻载体。从春节餐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到南方早茶中香气四溢的点心，每一颗 Dumpling 都承载着独特的记忆与深情。这些小小的美味不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还跨越了地域和文化，成为了家庭和团聚的象征。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 Dumplings 背后的故事，探寻他们如何承载着关于家的温暖和感动，讲述那份跨时空的情感纽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